午夜拍案惊奇。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钱宝山带领着司马徽等四个人，继续在古隧道里寻找着出口，却在司马徽要求看看他的模样的时候，忽然的神秘消失。古隧道里的诡异壁画让大家大吃一惊，大家伙儿无意中闯入的古城究竟是个什么之所在呢？
真相深埋地底，谜团隐于雾中，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
天下霸唱最新力作《迷踪之国》第一篇雾隐占卜正在播出。
以众人往常的所见所闻呢，实在是推测不出这座古城究竟是个什么所在。数不清的浮雕和壁画，无不是精湛绝伦，技工之娴熟，想象力之丰富，规模之庞大，结构之奇异，都使人难以置信呢。历经了千年，仍在地底岿然不动，这根本不像出自凡人之手啊。在他们看来，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那都是充满了谜团。玉飞燕不敢贸然入内，先用素营灯向里边照了一阵，满目漆黑，哪能看得到什么呢？如果整座黄金支柱城仅是一座通道，而被阿奴迦耶王隐藏在通道尽头的秘密又会是什么呢？沉寂的黑暗之中仿佛充满了危险，也许每向前走出这么一步，就会和死亡的距离就近了这么一步啊。正当众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石门深处的时候，司马徽听到身后有这么一个极轻极轻的声响，像是有什么东西轻轻地触动着平静的水面了。司马徽装作不知道，偷眼去看。这个时候处在地下环境里久了，眼睛已然是适应了黑暗了，加之积水淤泥之中又含有磷化物，偶尔呢会有微弱的鬼火这么一闪，所以即便是漆黑一团，可只要没有浓雾，在不借助灯光照明的情况下，也可以隐隐约约的就看得到附近物体的轮廓。司马徽循声观望，就发现了一尊倒塌的石俑的背后趴着一个人影呢，那个头上圆溜溜的，像是扣着半块西瓜皮。哎呦，那不正是那个带着 M1 钢盔的第五幸存者钱宝山吗？司马徽猜测，肯定是他一个人推不开这道石门，所以才引着他们进入隧道的。这个时候呢，他看见石门开了，就想找机会悄悄地溜进去。钱宝山来路不明，似有意似无意的遮遮掩掩的，而最可疑的是，从来他也不敢把真面目示人，居心叵测，恐怕不是善类。捕捉这个幽灵的机会是稍纵即逝啊，司马徽自然不肯放过，他不发出 任何的声响，悄悄退出宿营灯的照射的范围，他攀上了残壁，迂回接近了钱宝山的藏身之处。司马徽身手敏捷，他在黑暗中横着攀爬着破败不堪的人面石壁，绕过了隧道中的积水，他的行动悄无声息。民国以前的绿林盗贼中有四绝之说，四绝分别是指蝎子爬绳、魁星踢斗、八步赶蝉、二郎担山。司马徽是蝎子张的真传呐、这路倒脱靴的本事是惊世骇俗的，向来在四绝里站着这么一绝呀。由于姿势怪异，行动迅速著称啊。可是这钱宝山呢，他正藏在石俑的背后，全神贯注地窥探这个石门呢。猛然间觉出情况不妙了，也不免是惊诧万分。他更没有想到这个司马徽来得这么快呀、他口中啊这么一声惊呼，闪身就向后躲。司马徽本想出其不意，擒住对方看个究竟，可这个时候听钱宝山口中一声轻呼，这个声音虽然轻，虽然短促，但是在他听起来呀、那无异于黑夜里响个火炮啊！因为这个人的声音与探险队在文职特种运输机里发现的地震炸弹的时候，由录音机里传出了神秘的声音，它是完全一样的。那条犹如受到电磁干扰而形成噪音般的声带，就显得这么僵硬、干枯。这个声音早已深深地印在了司马徽的脑海里呀。他现在终于可以确定了，这个钱宝山，他就是身份扑朔迷离的绿色坟墓。自从在机舱里听到录音，司马徽一直无法确认这幽灵般的绿色坟墓是否存在，因为只闻其声未见其形，在行动中难免是处处受制，只好是隐忍不发呀。而直到这个时候，水落石出了。他想到探险队进山以来种种噩梦般的遭遇啊，星期天和苏联人齐格洛夫的惨死，剩下的这几个人也都受到了严重的化学的灼伤，这可全都因为是绿色坟墓而起呀。这个心里头不由得涌起了一股杀气，再也遏制不住，也不想留下活口了，于是借攀在残壁之上，居高临下拔枪，哒哒哒哒哒哒，抬枪就射击了。司马徽这支枪里的子弹是早已然上了膛的，枪口这么一抬，一串子弹呼啸而出。这种苏制冲锋手枪，既是手枪也是冲锋枪，连发单发都是能的，但是在没有装备肩托的这个情况下，连续激发的命中力是难以保证的。不过司马徽与绿色坟墓的距离是很近的，这乱枪劈头盖脸的扫过去，至少也能有两颗子弹要打中这个目标。而绿色坟墓察觉到自己暴露了踪迹了，急忙抽身躲闪，可是还是迟了。这顶 M1 钢盔在慌乱之中，啪啦啷啷啷啷就滚落了，随即又被一发子弹从侧面就击中了太阳穴，他当场是扑倒在地了。司马徽呢，他唯恐对方还没有死绝了，正想再补上两枪，可是这个时候就觉得一阵腥风就袭过来了。原来隧道底下有条伺机捕食的鳄鱼暴然跃起，张着血盆大口向上扑咬而来。司马徽只顾着要击毙绿色坟墓， 没地方，潜伏在隧道里的鳄鱼已然是悄然接近了，他也来不及回避了，只能是闭目等死了。罗大舌头、阿翠、与飞燕这三个人，他们都没想到啊，没想到这司马徽您怎么说动手就动手的。等他们反应过来，已然在枪火闪动之中见到钱宝山被当场就撂倒了，同时还看到了一条鳄鱼就窜上来了。这三个人眼疾手快，乱枪齐发，把跃到了半空的鳄鱼打成了筛子，死鳄重重地翻落在水里。阿翠呢，随即扔下了两颗白磷手榴弹，灼热的烟火阻住了附近其余几条鳄鱼，迫使他们纷纷后退。司马徽只顾着躲闪鳄鱼了，手脚没攀住残墙上的凹槽，直接跌落下来，就摔到了水里头了。幸亏全都是淤泥，才没把脑袋摔进箱子里去。阿翠等人担心白磷烧尽之后再有鳄鱼过来呀，连忙上前接应，把司马徽就从水里拖上来了。四个人还没来得及说话呢，就见从这迷雾升腾的浓雾里可就爬出一个人来了，烁烁刺目的白光的照射之下，这个人身形犹如鬼魅。他竟然是刚才被司马徽开枪射杀的绿色坟墓。哎呦，纵然是司马徽临时镇定，也不禁是身上一阵发冷。绿色坟墓刚才被乱枪打死了，至少有一发子弹是贯头而过的，这脑浆子都打出来了，他怎么可能还会爬呢？除非他不是活人。可是死尸是僵硬的，不能够行动跟说话呀。可是亡灵呢，也不会在灯下显出影子呀。司马徽硬着头皮骂了这么一句：“哎，我说，你不趁早挺尸去，你爬过来干什么？”四个人帐中手里边都有武器，就端起了枪。这个枪口齐刷刷地对准了绿色坟墓，刚要扣动扳机，就见对方已然缓缓地把头就抬起来了。这回众人是借着燃烧的白磷的烟火，脸儿对脸儿看了个一清二楚啊。只是这一眼却似经历了一生之中最恐怖的时刻，止不住是牙关大战，连扣住扳机的手指头吓得都僵住了。此时的情形是司马徽他们爬在隧道里，借着白磷弹灼目的光亮，看到绿色坟墓突然从烟雾里就爬出来了。虽然距离并不算近，但是对方带的 M1 钢盔掉落之后，恰好把那张隐藏机身的脸就露出来了，使众人瞧的是再清楚不过了。只见到双目微凸，额顶齐长，耳垂很宽，嘴唇很厚，被燃烧的灵光映得惨白，毫无人色，灰蒙蒙的两只眸子里也没有半分活人应有的气息。这个时候，司马徽已然确认此人就是绿色坟墓了。不料对方被子弹贯穿脑袋之后，尸体居然还能行动，而且谁也没有料想到绿色坟墓的这张脸，他怎么会这个模样呢？难道是那个早已然死了千年的占卜王，他又从壁画或者是棺椁里边爬出来了？ 据说占婆国阿奴迦耶王生具异象，被后世称为天菩萨，大意是指占婆王的相貌与常人差别太大，也不能说难看丑陋，只多是怪异离奇，仿佛是古代宗教里的神佛造像。那些壁画和浮雕里的神像虽也是一个鼻子俩眼儿，什么也没多长，但为了凸显与凡夫俗子的区别，工匠在制作的时候往往会增加许多夸大和特征的气质。倘若忽然这个画真的变作了肉身，它活生生地出现在你的面前，让谁看了个冷眼，在光天化日之下你也得吓个半死了，何况是在这个黑暗阴森的古城隧道里啊。司马徽他们在看清楚绿色坟墓这张脸的一瞬间，就觉得心里头有块玻璃被震碎了，手脚也不听使唤了，头皮过了电了，都是麻的。这个时候就听这具古尸的喉咙里发出了咕噜这么一声怪响，他拖着掉落在地的钢盔哒啦啷啷啷啷快速的就爬向了石门。众人就觉得心惊肉跳啊，这脚底下就像是灌了铅呢，动不了了，眼睁睁的看着绿色坟墓了，或者说就是那个早已然死了千年的占婆王从他们的面前进入了石门，就此消失在黑暗深处。罗的舌头使劲的揉着眼，我说我眼花了吧，他妈我眼花了吧，我说你们瞧见没有，瞧见没有啊，刚才壁画里的古代人，壁画里的古代人爬出来了，壁画。司马徽也是惊骇难言呢、绿色坟墓，绿色坟墓怎么长得跟阿奴迦耶王的绘画像一模一样啊？这普天底下的人别看都是俩胳膊俩腿，相貌可都不一样啊，只因为各是父母所生，血脉渊源何止千枝万脉，哪儿能够完全一样啊，纵然是颜面相似的紧，但是仔细看也自有少许不同，更何况是时代有别呀、毫无干涉的两个人容貌又格外的特殊，他怎么可能如此的酷似呢？白磷手榴弹所产生的强烈的烟火逐渐的衰弱了，灰暗不断地侵蚀着隧道中残余的光线。司马徽见这盏素荧灯最多也撑不过一两个小时了，如果此时稍有胆怯，就会被困死在漆黑的地下呀。他心了想了，哎，反正死活就是一条命，就是豁出去了，就算真有借尸还魂的厉鬼，我也要跟他见个起落。当下对三个同伙这么一招手，提着枪当先就追进去了。罗大舌头见阿翠吓得脸都青了，就替他壮胆说，不用怕，你手里的家伙不是小火棍子，这英国佬用的猎象枪厉害呀、厉害，不仅口径大，杀伤力强啊，霰弹覆盖面很广的，哎，倘若一枪轰出去，犀牛去抵挡不住的，要不是刚才没扫清射界，担心打伤了你们，嘿，我早一枪把他崩碎了。说着话就跟阿翠啊一前一后的也爬进了石门。玉飞燕见这三个亡命徒这个举动，心想真疯了。他稍稍犹豫了一会儿， 唯恐自己独自落在黑暗的隧道里，只好咬了咬牙，跟着司马徽他们一起行动。大家都知道啊，前方必有凶险呐、所以个个神经紧绷，屏气息声。刚刚钻过了石门，便背靠石壁为依托，各自举枪戒备，做好了殊死相搏的准备。可是在黑暗之中经得住气，远处隐隐听到有水声在响，像是有个泉涌存在，此外别无动静，而先前躲进来的绿色坟墓也没有出现呢。素英灯照不到五六米远，根本无法判断他们现在到底是置身何处。司马徽担心隧道里的鳄鱼尾随而来，等其余三个人汇集之后，就从内侧把石门又重新推上了，同时发现这个石门的后边也有浮雕，描绘着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浮出了一条白蟒，占婆王侧卧于蟒背之上，脚边跪有两个手捧着巨竹的奴隶，迎面呢就有这么一座九重古塔。司马徽仅是在石壁浮雕上胡乱地扫了这么两眼，一时难解其意，随即呢他就借着素影灯微弱昏暗的光亮，继续地查看着周围的地形。
钱宝山竟然就是那个幽灵般的绿色坟墓，在被冲锋手枪击中后依然行动如常。更令人吃惊的是，此人与早已死去千年的占婆王长得一个模子里抠出来的。这些匪夷所思的变故让司马徽四个人再次陷入了彻底的被动之中。
这是心灵未曾涉及的死角，也是视野难以窥探的黑暗，一个神秘的组织，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惊奇幽灵公路重见天日，诡异无人飞机山谷盘旋，凶险食人水质混杀队员，密林之中你该如何战胜恐惧，扭转宿命？真相深埋地底，谜团隐于雾中，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迷踪之国第一篇《雾隐占婆》，作者天下霸唱，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小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每晚12点敬请收听。